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13号星期二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中国在有争议地区建钻井平台是挑衅行为。菲律宾启动了有争议海域的能源合同的招标。北京警方拘捕了一名网上爆料人向南夫。在64/25周年前夕，原上海戏剧院院长沙叶新在香港发表他的新的剧作，以64为主题的剧本《自由女神》。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建立石油钻井平台深感关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开始对美国的访问，美中希望通过访问加强军事合作，缓和海上的紧张局势。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建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中国和越南船只多次碰撞，向对方发射水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克里国务卿在电话上对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在有争议地区建立钻井平台是有挑衅性和侵略性的。王毅对此作出回应，敦促克里谨言慎行，客观地谈论中国。分析人士说，房峰辉访美期间，双方很可能讨论最近的中越冲突。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房峰辉访美凸显两国愿意加强军事合作。总部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的罗格罗斯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美中两国军方改善关系非常重要。格罗斯曼说，两国军事关系的起点很低，但他预计类似房峰辉参谋长这样的访问有助于促进富有实质性的交流。房峰辉是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邀请访问美国的。邓普西去年4月访问了中国。美国官员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日益强硬的做法多次表示了关注。中国声称对2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声称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美国一直表示在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中不选边站，但是说希望各方坚持法治，避免采取单边行动。中国与越南船只在南中国海的相互碰撞让美国对区域紧张升级更加担忧。近日访问过华盛顿的台湾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说，台湾应该避免区域发生冲突，并以加强和美国的区域盟友合作，支援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行动，来回报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安全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5月3号发出公告说，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自5月4号到8月15号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钻探活动。越南宣称对这个海域拥有主权，并指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钻探平台是在距离越南海岸120海里的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越南外交部发布的声明说，任何外国实体未经越南许可在越南领海的活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越南强烈抗议这种活动。不过中国政府不仅对越南的反对不予理会，中国海事局星期一还进一步宣布 禁止任何船只进入以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方位为圆心的三海里半径范围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海事局5月3号就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作业工作发布了航行警告，相关作业工作完全在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区域内。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博斯科最近在一个研讨会指出，东南亚国家现在形容中国在海洋领土争议的表现已经从原先的极为自信改变为带有侵略性。
由于缺乏政治合法性，中国军事及政治领导人会在国内激发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经常提醒中国人民，中国遭到西方国家几个世纪来的羞辱，现在中国已经超越原先为台湾而战的准备，把目标放到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的海空能力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而且还提醒这些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只是小国。
中国称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经常是越南与中国为南中国海领土引发主权争议的紧张来源。中国宣称几乎所有的南中国海为其领土，不过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也对部分海域宣示主权。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在菲律宾的访问中强调，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任何领土争议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胁迫来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政府日前宣布，将在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启动20多项能源开采合同招标，其中部分开采地点位于菲律宾和中国有争议的海域。同时，菲律宾检方星期一正式指控在有争议的海域被扣的中国渔民非法捕捉海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能源部宣布将启动新一轮能源开采合同招标，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此次招标将包括11个油气勘探区域和15个煤炭勘探区域，其中部分勘探区域位于菲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菲律宾政府说，这次招标的油气勘探区域约为480万公顷，煤炭勘探区域约为87000公顷。能源部预计这轮招标将吸引至少1.68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外交部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2012年，菲律宾曾经在南中国海推出15个油气区块的勘探合同招标，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此次菲律宾在刚刚闭幕的东盟峰会期间再度提出争议海域的能源招标，是希望这次峰会能够给予中非领土主权争议更多关注。5月10号到11号，东盟各国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峰会。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此前表示，将在峰会上公开提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并呼吁各国支持菲律宾寻求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努力。不过，峰会在声明中并未提及中国，而只是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要诉诸武力。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检察官5月12号在一家环境特别法庭指控9名中国渔民非法捕捉555只濒危海龟，另外2名被捕渔民因为尚未成年而免于起诉，将被送回中国。中国称这些渔民在中国领海作业，要求马尼拉立即放人，而菲律宾则说他们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捕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缅甸内比都召开的东盟24次首脑会议闭幕后，通过并发表了内比都宣言。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宣言没有提及中国，而是强调东盟必须加强团结，有关各方需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威胁。有关详情，下面是记者李维清的报道。
菲律宾通讯部长卡多巴在首脑会议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东盟各国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通过法律解决冲突。他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呼吁东盟各国遵守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宣言。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并且呼吁东盟继续展示团结。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除了强调东盟团结以外，还呼吁各国遵守法治。他说，应该推动各方以和平方式而不是炮舰政策解决争端。南中国海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是本周末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越南上个星期三指责中国军舰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建立石油钻井平台之后，向越南船只发射水炮。帕拉塞尔群岛在中国被称为南沙群岛，越南称其为黄沙群岛。同一天，菲律宾警方说，他们扣押了一艘在南中国海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争议水域拥有主权。新加坡外长尚木根星期六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东盟即使在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外也必须采取统一口径。他说，中立并不意味着沉默，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他认为东盟近几年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处理已经影响其信誉。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星期天首脑会议召开之前也表示，希望东盟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他说，不能只是依靠两国之间的对话解决影响地区其他国家的问题。阿基诺说，他将在星期天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提出菲律宾跟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并且希望寻求会议各国的支持，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宣言在谈到南中国海局势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有报道认为，一些东盟成员不想得罪中国，他们担心批评中国会影响到跟这个强大邻国的政治跟经济关系。同时，中国指责有人破坏中国跟东盟的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六就东盟外长会议声明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南海问题不是中国跟东盟之间的问题。中方一贯反对某些国家图谋利用南海问题破坏中国和东盟友好合作大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长呼吁中国继续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汇率。雅各布卢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与副总理汪洋举行了会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举行了会谈。此前，他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和雅各布卢举行了会见。这是雅各布卢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以来第二次访华。雅各布卢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之前，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了一篇书面声明。雅各布卢向李克强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的亲切问候。雅各布卢说，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担任中国领导人之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总体关系不断深化和加强，美中在双边关系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仍然致力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雅各布鲁说，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目前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以及中国在全球需求方面所扮演的不断扩展的角色，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各布卢声称，这一努力的关键是中国继续改革汇率的管理，并履行其对双边和 G20 的承诺。 这将有助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更加平衡的全球贸易。雅各布鲁表示，中国表现出一种新的承诺，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和更透明的汇率政策方面前进是非常重要的。雅各布鲁还说，美中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继续成为解决美中两国之间许多重要问题，并为两国人民提供具体利益的一个重要渠道。雅各布鲁对李克强个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展现出的个人努力表示感谢，并代表奥巴马总统说，克里国务卿和我接受中方的邀请，并期待着出席今年七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雅各布鲁。汪洋说，雅各布鲁的访华有助于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年三月在海牙达成的共识，也为今年夏天举行的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做了准备。雅各布鲁在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之前表示，访华期间他除了和中方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外，还将和中方磋商美国、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等议题。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累计贬值2.8%，美国官员对近期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导致中国背离向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转变表示严重的关切。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5周年的前夕呢，由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沙叶新创作的以六四为主题的剧本《自由女人》5月12号在香港出版，由专售禁书的田园书屋发行。25年前，与中国作协理事王若望、剧作家兼诗人白桦等人站在文艺界支持六四学运最前列的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沙叶新表示，六四是他割舍不掉的情节，希望能通过创作让人们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已经76岁的沙叶新表示，期待也相信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会为中共卸下六四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现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的沙叶新一生创作了多部不为当局喜欢的剧本，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江青和他的丈夫们》以及《邓丽君》等 IP 获奖再 IP 再获奖的代表作，风靡海内外。2013年10月，沙叶新和夫人为其创作的《邓丽君》一剧的首映式来到香港。沙叶新表示，他写《邓丽君》也是为了写六四，因为他被邓丽君对待六四的悲悯情怀所震撼，对邓丽君所说的“如果大陆政府不向学生道歉，我就不去大陆演唱”的态度所折服。沙叶新在首映前对在香港的好友表示，要为六四25周年撰写纪念话剧《自由女人》，并带回大量纪念六四的作品作为参考。从2014年初开始动笔，沙叶新闭门谢客，潜心笔耕，3月底封笔，一气呵成。沙叶新的最新剧作《自由女人》以六四为主题，从1989年6月5日凌晨写到2009年六四20周年，这个9场话剧以北京大学研究生、香港记者、自由女人、偶遇只身党坦克的英雄王维林为主线，与天安门广场现场总指挥蔡之炯和副总指挥丛迪芬20年的恩爱情仇这根线交相辉映。剧中提到参与营救六四被通缉学生和其他人士的黄雀行动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商人六哥陈达征等人。沙叶新先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25年前就有了要写有关六四的剧本的初衷，近几年着手准备。他说，
我觉得呢，应该呢用倒逼的方式把我的意见能通过戏剧表现出来，能呢帮助现在的这个决裁者吧，党内的开明人士吧，及早的解决问题，及早的卸掉这个包袱，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最终目标。
沙叶新表示，他认为新领导层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继续扛着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他说，如果能像80年代初期中共平反罪孽超过六四的反右运动那样卸掉六四的历史包袱，那中共则可以凝聚民心，大大的加强执政的合法性。他说，
我相信共产党的内部他们也有不同意见，而且我认为呢，主要领导习近平有他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个沉重的污秽的历史包袱背到自己的肩膀上，他没必要，那太蠢了。假如能正确的啊，比较理性的解决六四问题，对现在的政权，对他本人的地位，更别说对老百姓啊、知识分子，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据熟悉沙叶新剧本出版和演出安排的香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沙叶新很早便于首演邓丽君的香港知名剧团谭妥，由该剧团在六四25周年前夕在香港隆重公演《自由女人》，但到了今年1月底，沙叶新接到剧团电话，称剧场排档期满，需要到2015年6月份后方能演出。这位人士透露说，在剧团导演打电话前，港府的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带人观看了该剧团的演出，并去后台探望导演和主要演员。对此，这位人士质疑，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此外，沙叶新3月初委托香港一个文化公司负责剧本的演出和出版，但不久，这家公司的老板和主编便接到神秘的匿名电话，警告不许出版和演出《自由女人》，否则后果自负，包括取消回乡证等惩罚措施。沙叶新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预想到写《自由女人》剧本所要承担的风险，但是他坚信历史和事实站在他一边。他说，
我估计肯定会有一定风险的，总要有些牺牲，总要有些挫折，结果早就估计到了。但是我相信，一，我是好人，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第二，我是正义的，真理是在我这一边，我不怕历史对我的审判，也不怕观众的批评，我相信他们是支持我的。况且呢，我是写了很多戏，都有争论，是吧？事实证明呢，历史证明呢，那么我做对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戏《自由女人》，你可以打压，你可以禁止，但是历史你无法禁止的。你可以把人关进监牢里，你不能把历史关进监牢里。
沙叶新先生表示，他感觉得到今年六四前夕，当局比以往都更加紧张各种六四的纪念活动。不过他表示，他真心的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民心，尽快的卸掉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不要再使六四成为官民对立的一个议题。沙叶新的剧本《自由女人》在历经周折后，改由香港东方时代出版社在5月10日出版，而话剧的演出则商定由另一家剧团接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媒体说，北京警方拘捕了一个名叫向南夫的男子，理由是他为一个外国网站提供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中国的形象。新华社说，向南夫在设于美国的新闻网站博讯上多次发表虚假信息，包括中国政府活摘人体器官和活埋人。新华社说，向南夫现年62岁，他的行为是受博讯网站负责人的指使，并收取了高额的稿酬。向南夫于5月3号被刑拘，据报他已经认罪并表示悔过。博讯网经常爆料政治丑闻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不报道此类信息。博讯网的消息有时引起轰动，爆料人是匿名的。博讯网发表声明说，该网站强烈抗议中国当局拘捕向南夫，并否认为向南夫支付高额的报酬。 不逊网表示，这一案件再次明确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就像历年一样，中国警方在敏感的六四周年之前拘捕活动人士和批评政府的人士。 1989年6月4号， 北京当局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者。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一批中国的太子党私下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谏言，促请领导层以假释的方式提早释放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兴趣和转发。 有分析说，中国当局如果能释放刘晓波，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形象，但同时并不乐观，因为当局近期对异议人士的严打让人感到不解。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说，
一群60和70后的红二代和红三代私下向习近平谏言， 很多人都觉得释放刘晓波利大于弊，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报道说，消息人士拒绝透露提出谏言的具体人数或者点出姓名，但指其中参与的部分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报道说，释放刘晓波对于近期内在努力推动经济、司法和军事改革的中共来说，并非重要的议题。 但通过私下渠道推动刘晓波假释表明，领导层在就囚禁刘晓波造成国家声誉受损一事进行讨论，也表明执政的精英对不同意见并非铁板一块。报道援引消息人士之一的话说，刘晓波一定会提早释放，问题只是何时释放。另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主要的担心 是敌对势力可能会利用或事后的刘晓波。该消息人士称，已卸任的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当年力主监禁刘晓波，释放刘晓波也可以成为纠正周永康任内错误的契机。该人士还说，他们有上达的渠道，刘晓波的话题已多次在他们的聚会上提起过。 不过该人士强调，即使中共同意提早释放刘晓波，也暂时不会考虑平反六四。现年58岁的意见作家、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因2008年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而被拘捕，2009年以煽颠罪被判刑，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前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知名网络作家和评论人士杨恒军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高层能意识到并讨论刘晓波案件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冲击，那是件好事，应当去具体推动提前释放刘晓波。他说，他认为释放刘晓波的可能性有，而且对于改善当局的形象绝对有好处。他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完全事在人为，应该是非上有可能，而且这不但是改善中国国家形象，这什么东西都改善了。凭空无故抓了这么一个思想犯，当时判罪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总要颠覆，关了这么多年，说实话这是一个早就应该放的，这是他们自己内部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个有人意识到了，这是对的。不过杨恒军表示，目前政府对外释放的信息令人感到混乱。
他表示，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来看，习近平是希望能建功立业的，也比较注意形象。但是北京近期内以所谓泄密罪抓捕独立媒体人高于，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参与5月3日在私人住家举行的六四研讨会的包括律师、学者等5位人士，都让人在揣摩。 这些举动的受益是否来自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最高层？他说，
我觉得这代领导人可做得很多，你上来之后也过了这么久，完全有个台阶下，你放了之后可以凝聚很多民心， 还有就是最近怎么又在抓人，这真是莫名其妙，所以有时候这样对照起来就让人很沮丧啊。我现在真的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到底是说习啊知不知道，这个对他的整个所做的哈，习是一个比较建功立业吧，给人感觉哈比较注意形象又想建功立业啊，那我觉得抓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一抓这些全部把他破坏了。
不过许多中国意见和维权人士在网上对路透社的消息表示质疑，认为谈论提前释放刘晓波是个假消息，因为最近当局对抓捕的多位人士在做不到彻底摧毁挖掘到某种程度前是不会放的，可同时国内和国际社会舆论压力又太大，所以通过外媒搞个释放刘晓波的假消息，打刘晓波牌，转移视线，缓解舆论压力。五月三日，北京一些自由派人士在私人家中举行六四纪念研讨会，主要是追思和探讨六四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参与者除维权律师蒲志强、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意见作家刘迪和六四意见人士胡石根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外，其他的包括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郭余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峰和教授王东城、现代史学者吴伟、作家野夫、学者梁晓燕以及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张先令等人都被警方传唤问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浙江杭州余杭区发生暴力事件，民众为了抗议政府在当地修建一座垃圾焚化发电厂，阻塞了高速公路，并和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杭州当局虽然宣布暂时停建，平息了事件，星期天呢也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要求相关人员自首。现在就是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在杭州民众堵塞了高速公路举行抗议示威，并和前来维稳的警察发生流血暴力冲突之后，杭州政府作出让步，宣布暂停原定在杭州郊区开工建设的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杭州这次骚乱让人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发生的广东茂名民众抗议 PX 化工项目。两次抗议活动的起因都是因为疑似污染项目，当地民众表示不满。第二，共同的经过都是暴力打砸。这次杭州垃圾焚化厂项目的抗议中，大批民众涌上零二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导致交通长时间中断和部分人员受伤。抗议者推翻并焚烧了警车。第三，共同的结局是官方让步，宣布项目下马。这种一闹就停的模式，实际上等于鼓励了各地越来越多的抗议潮。当局在做出让步后，有报道说已经在秋后算账。这个周末，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和司法局联合发布通告，要求涉嫌推翻和焚烧警车、聚众堵塞交通等违法行为的人员自首。另外，违法犯罪人员的亲友应该主动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积极规劝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第三，对拒不投案自首、潜逃或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将坚决采取措施，依法严惩。第四，要求不许窝藏逃犯。杭州公安局还悬赏鼓励检举揭发，举报有功人员会给予奖励。这些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对有关舆论、对地方政府事先不做好沟通、群体性事件起来之后一闹就停做出的反应。对于近期中国连续发生的环境群体事件，北京专家认为，这首先是缺乏沟通，地方政府没有充分尊重民意，没有和民众沟通。杭州当地的村民曾经向杭州市规划局、 递交了一份20,000多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联合签名，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最后秘密开工，本来应该是官民良性互动，演变成冲突和对抗。另外，中国的体制是政府说了算，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选民一人一票决定项目是否上马。第三，政府在进行危机公关处理时采取了钳制舆论的措施，互联网上甚至连杭州都作为敏感词加以屏蔽。第四，政府制定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法律，而地方政府在做项目环境评估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时事评论员陈杰仁说，光是制定法律还不够，保护环境人人都有责任。
我想这个法律只是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环保可能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否则的话只靠政府只靠法律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会产生完全的这个好的作用。
中国政府对 NGO 的打压，对公民社会转型的种种钳制，对许志勇博士、新公民运动之类的非暴力表达意见的群体进行逮捕和法办，是造成民众和官府沟通渠道缺失，最终越来越多的演变成为恶性暴力维权事件。中国每年发生9万起群体性事件，相当于每天发生246.5起。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十一五期间，环境诉讼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环境群体性恶性事件将仍然保持高发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数千名越南工人在中资企业前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北京在越南所称的拥有主权的水域部署采油井架。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人们推倒了一家工业园的栅栏，打碎了一家工厂的玻璃窗户。一个工业园区的管理人员说，抗议活动是星期一晚上开始的，到星期二已经波及到了4家园区。由于事件的敏感性，这位管理人员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中国五月一号在靠近西沙群岛的水域架设了深海石油钻井平台，此举引发了越南方面愤怒的反应。中国目前控制着西沙群岛，而越南声称对岛屿拥有主权。越南政府批准了周末的抗议示威活动，但可能会对星期二的骚乱感到担心。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二表示，民众可以要求谷歌从互联网搜索结果中删除其认为敏感的信息。此案件凸显了倡导言论自由与保护隐私权支持者之间的争论。支持保护隐私者说，人民有要求被忘却的权利。这种说法是指他们应该有权利要求网络公司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有关自己数字的痕迹。卢森堡欧盟法院作出以上的裁决之前，一名西班牙人向西班牙数据保护机构提出告诉，谷歌搜索结果中关于他们收回房地产的拍卖公告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该案例是西班牙180起类似案例中的一起。这些案例当中，投诉人都是要求谷歌从网络上删除他们的个人信息。谷歌公司表示，迫使其删除这种信息等同于审查制度。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访问乌克兰，帮助乌克兰政府与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此前，乌克兰东部2个地区宣布独立。顿涅茨克分离主义领导人普希林称这个地区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一个主权国家。宣布担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共同主席的普希林说，为尊重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意志和恢复历史正义，我们要求俄罗斯联邦考虑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分离主义分子说，在星期天的公投当中，90%的人赞成脱离乌克兰，投票结果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乌克兰外交部说，这些公投漏洞百出，西方和乌克兰的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绝大部分生活在东乌克兰的人宁愿选择统一的乌克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停止破坏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他说，我呼吁所有试图破坏乌克兰的团结、领土完整和稳定的人立即停止这种行动。基辅当局也应当根据乌克兰法律和国际人权原则继续全力应对这种行为。美国和欧盟表示不承认星期天的公投结果。白宫发言人卡尼说，华盛顿对莫斯科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这些公投而感到了失望。普京总统尚未对星期天的公投发表评论，但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尊重公投结果，同时呼吁乌克兰政府与那两个地区对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派遣侦察机飞往尼日利亚，协助寻找上个月被绑架后下落不明的200多名女学生。奥巴马政府一名高层官员星期一说，美国派遣人员参与侦察行动，并向尼日利亚政府提供商业卫星图像。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美国为尼日利亚提供情报、侦察和搜索方面的支持。卡尼还说，白宫官员已经观看了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公布的一段视频。该组织声称这段视频中展示的是被绑架的女学生。卡尼表示，白宫官员没有理由对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目前情报专家正在仔细研究这段视频，寻找可能有助于发现被绑架女学生的线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查尔现在应当负起加快南苏丹和平进程的责任。潘基文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几天前基尔和马查尔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规定在几个月内结束战斗并组建一个过渡政府。但潘基文对有关破坏停火的报道以及南苏丹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和平协定于上星期五签署以后，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定。马查尔星期一说，不应让冲突阻碍在邻国埃塞俄比亚举行的政治谈判。南苏丹政府星期一表示，2015年总统选举将会推迟，以便解决各民族之间的和解问题。南苏丹总统基尔星期一说，临时政府将继续工作，直到2017年或者2018年选举投票之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星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这将是自中东和谈上个月陷入僵局和不确定后的双方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星期四在伦敦的会晤将集中讨论美国和巴勒斯坦关系的继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9个月的和谈在上个月结束，未能实现克里规定的期限前达成框架性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继续建立定居点感到愤怒，以色列和美国则对巴勒斯坦当局计划同哈马斯建立团结政府感到不安。哈马斯是个激进组织，现在统治着加沙。以色列一个法庭判处前总理奥尔默特6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他在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受贿。奥尔默特星期二在特拉维夫出庭听取判决，并准备对他的刑期和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奥尔默特的律师说， 奥尔默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法庭3月31号裁定，奥尔默特受贿大约16万美元，帮助推动耶路撒冷的一个住房项目。这是对奥尔默特一系列腐败指控中最新披露的丑闻。腐败指控迫使他在2006至2008年担任总理之后辞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国际观察员对巴基斯坦的核能发展提出安全上的忧虑，巴基斯坦仍然奋力推进和扩展其核能与核武计划。有些人主张，如果巴基斯坦的核能发展到一定的安全标准，那么华盛顿应该考虑与巴基斯坦签署和印度类似的核能合作协议，分享民用科技。但是巴基斯坦能源局局长表示，他宁愿和中国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发来下面的报道。
研究巴基斯坦核武计划的外国分析人士忧心忡忡。刚从美国国防部退休的前代理助理部长彼得拉沃博士在任期期间专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他在伊斯兰堡本月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上详细介绍了外界相信巴基斯坦正在研发核武技术。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彼得拉沃说，
Today,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trajectory is the single most troubling concern.
目前最令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忧心的就是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我在这里指的尤其是巴基斯坦的核武扩张计划，包括了大幅增加裂变物质的生产，用来设计与组装各种规格和当量的多弹头核武器，并且开发试验以及最终部署各种运载系统，其中包括战区弹道导弹运载系统，也就是他们经常所称的战术核武器。对许多人来说，比技术本身更令人担忧的是谁控制这些武器技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巴基斯坦核武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建立了一个扩散网络，秘密协助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的核计划。巴基斯坦军方与反对印度和喀布尔政权的激进组织之间的联系也让国际社会感到忧心。不过，英国战略研究国际中心核不扩散与裁军主任费茨派特里克表示，伊斯兰堡已经采取值得赞扬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核资产，因此应该被允许更广泛地获得民用核能技术。英国战略研究国际中心费茨特派里克说，
The time has come to offer Pakistan a nuclear cooperation deal akin to India's. Providing a formula for nuclear normaliz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tool
类似印度那样的核能合作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让巴基斯坦有一个走向核正常化方案，是西方国家可以用来积极影响巴基斯坦核立场的最有力工具，让巴基斯坦具有发展核能的合法性，也是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斯兰堡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告诉巴基斯坦西方并不寻求强迫巴基斯坦减裁军备。菲斯特派里克说，巴基斯坦已经符合印度和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所需要的大多数条件，包括区分民用和军用核能设施，遵守暂停核试验协议，以及加强出口管制。巴基斯坦官员近来加紧寻求和美国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以克服其能源危机。令人惊讶的是，在伊斯兰堡的会议上，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安萨尔·帕维表示，他不同意这种安排，而是建议巴基斯坦最好与中国合作。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安萨尔·帕维说，
If you are going to buy a nuclear power plant from a country, you must have 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with it.
如果你要向一个国家购买一座核电厂，你必须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和这个国家有长期的关系。你必须确定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弃你不顾。因此，俗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目前，我们不认为我们可以获得任何好处。安萨尔·帕维指的是美国。美巴两国在1980年代共同支持阿富汗对抗前苏联入侵的时候关系密切， 不过在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巴关系恶化，部分原因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关系，美巴紧张关系延续至今。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基斯坦促进核能发展是为了舒缓其长期的能源危机，在中国的协助下，在卡拉奇建设一个2200兆瓦的核能项目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之一，这个100亿美元的项目预定在5年之内完成。虽然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秘而不宣，但许多外国分析人士相信巴基斯坦的核武正在快速成长，到2020年代中期，其核武储备便可居于全球第4或第5位。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嗨，了解美国的政治消息。纽约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格里姆面对一系列的联邦刑事指控，这些指控与他入选国会之前的生意往来有关。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格里姆还因为可能违反竞选募捐法而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弗里·杨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场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包括了几个目的，但最首要的目的是要诋毁我的人品，把我赶下台。
美国众议员迈克尔·格里姆对20项联邦刑事指控做出了无罪的申辩，随后对记者发表讲话。这些指控与他2010年当选众议员之前的商业活动有关。格里姆在担任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时候，曾负责调查欺诈和其他腐败罪行，如今他自己被控腐败。
他被控妨碍国税局公务，串谋欺诈美国，造成递交不实税务报告、邮政欺诈、电信欺诈、医疗欺诈、伪证、妨碍一项官方程序以及雇佣无证员工。这些指控源自迈克尔·格里姆在管理一家他拥有和经营的一家餐馆期间，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2010年。
联邦政府说，格里姆隐瞒了他的曼哈顿健康餐饮餐厅 Health Alicious 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专注政治的《国会山报》的记者贾飞说，这位代表纽约的国会议员还受到另一项调查，跟竞选募捐有关。
那位犹太教拉比和他的信众帮助格里姆募集了50万美元。有人指称这些钱来路不当，也许是来自外国人，而法律不允许他们掏钱给美国议员。总之是这类事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作为那项调查的一部分，格里姆的前女友戴安娜·杜朗德对3项刑事起诉提出了无罪申辩。她被控在格里姆2010年竞选期间从事非法募捐活动。格里姆众议员拒绝下台，并誓言一定要在11月寻求连任。
我知道我是个守道德的人，我知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为国家服务并发挥领导力。
联邦调查局纽约分部助理主任乔治·韦内泽格斯对格里姆却没有这样的好评。他最近发表的声明指责格里姆违反联邦调查局忠诚、勇敢和正直的信条，把他变成了欺诈、伪证和妨碍公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人类目前进入了后抗生素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细菌是微小的生物，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有些细菌，比如酸奶里的细菌，是好细菌，而有一些则可以致人死命。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发现，某些细菌不再对抗生素做出反应了。疾控中心的劳利·希克斯博士说，
我们观察到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200万起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感染病例，其中23万起病例最终造成死亡。
疾病控制中心希望传达的一个讯息是，
我们希望医生们了解抗药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讯息是，
我们希望患者了解，如果是病毒感染，抗生素并不起作用。
抗药性问题已经改变了鲍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医疗设施的行医方式。 那里的医生在使用抗生素时更加谨慎了，他们还经常重新审议治疗方案，看看患者使用的抗生素及其剂量是否恰当。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流行病专家特里什·珀尔博士说，
你一下子体会到五十年或者七八十年前行医大概是什么样子了，那时还没有抗生素。
在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医生们已经改变了在加护病房照顾患者的方式。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是一种对抗生素有抵抗力的葡萄球菌感染，这种病菌尤其容易在加护病房扩散，可以致人死命。安东尼·哈里斯博士研究了加护病房的医护人员戴手套、穿长袍是否能够减少感染的病例。
在所有接触患者过程中都戴手套、穿长袍，使 MRSA 感染率有了显著下降，减少了大约 40%。
珀尔医生说，必须投入更多的研究资金，以便让医疗界的负责人员了解这些有机物的传播方式，必须开发新的药物取代那些已经失效的药物，患者也必须受到教育。
抗药性问题的出现通常是因为人们错过服药，或者吃一天停一天，或者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服完整的疗程，这对结核病等疾病来说问题尤其严重，
必须迅速找到解决办法，因为世卫组织警告说，对抗生素的抗药性问题已经变得尤其的严重，它有可能毁掉现代医学所取得的成就。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感谢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再度升温，中国和越南就海上资源开发权展开新的对抗。数十艘中国船只进入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引爆中越之间的紧张对峙。越南企图阻止中国在该海域设置大型钻井平台。越南官员说，中国船只多次冲撞越南船只，并向抵达该海域的越南船只发射水炮，导致至少六名越南船员受伤。中国要求越南后撤船只，以解决争端。这次冲突看来是中越两国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中越两国一直试图控制这一块巨信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丰富的海域。除此之外，中国和菲律宾也因南中国海其他区域的主权问题爆发争端，导致整个区域的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对新的事态发展以及紧张局势可能升级感到关切。我们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关于任何国家在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宣称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主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选边站。但是中国决定设置钻井平台，并派遣多艘官方船只进入和越南之间有争议的水域，我们认为这是挑衅行为，加剧了紧张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行动看来是中国加强宣称对有争议领土拥有主权的更广泛的行为模式之一，损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亚太地区与美国长期的经济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美国在亚太地区和我们的伙伴保持和平的建设性的关系，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凸显有关各方需要依国际法厘清主权宣称，并针对在有争议海域的适当行为和活动达成协议。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以安全专业的方式采取行动，保持航行自由，和平解决有争议的主权问题。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